好，大家晚安。
我们继续耶稣生命之粮的言论。那今天我们要从51节的西，51节有三个小段落，最后一个小段落开始。我们的诗高本圣经的段落的分法跟我这边的是一致的，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分的方式。我从这个51节的西开始练一下，我们先到这个59节，那这是耶稣关于这个感恩圣事最后的谈话了。那么从这个60节以后是谈话的结果，这样的言论以后引发了一些当时听众的反应。我们先看这个关于这感恩圣事的耶稣所讲的话，在51节最后面开始。我所要赐给的食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世界的生命而赐给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人怎能把他的肉赐给我们吃呢？耶稣向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他的血，在你们内便没有生命。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必得永生，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因为我的肉是真实的食品，我的血是真实的饮料。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便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就如那生活的父派遣了我，我因父而生活，照样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而生活。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不像祖先吃了玛纳仍然死了。谁吃这食粮必要生活直到永远。这些话是耶稣在格法翁会堂教训人时说的。我们看耶稣关于自己的讲话，谈谈这个生命之粮，是越讲的越写实越实际就是他毫不让步。那么只有这边呢，他谈到他自己的肉自己的血让人感觉上好像是吃人一样人吃人。我们注意到在53节耶稣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修饰的方式，用头衔的讲法，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人子这个字当然就是我们已经跟各位讲过好多次，最早从这个达尼尔先知书来的这个概念嘛，这是一个末世性的概念。从这边就把这个写实的这个人就提到一个耶稣复活以后的生命，耶稣他整个救援工程完成以后的生命。不过这边谈到这个吃跟喝都是非常写实的字，这个吃就是主角咀嚼，就是咬，就是要你咬就把你咬碎非常非常讲的简单，就是很粗鲁的一个字，这个字是个粗字没什么修饰，就是狠狠的咬这样子，你强调这个吃这个本身这个实际的行动。好，那么在这个52节呢，这个犹太人说他们经文说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一节以外全部这一段话都是耶稣讲话这是耶稣谈到这个他的关于生命是怎么言论，那基本上是接着前面已经开始的话，这边是一个最后的一个结语了。那当时这个结语有一个承先启后的作用，一方面把前面的话发展，然后最后面呢从60节开始就讲出了当时的听众有什么感受。那这个主题呢还是吃吃，那么吃才能够得到生命。所以但是这个吃我们知道并不是我们一般讲的这么简单的吃饭什么东西那么这个吃呢已经是一个圣事性的言语了不再是单单的图像性的，已经进到这个圣事性的救恩性的语言里面。那这一开始这句话，我所要赐给的食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世界的生命而赐给的。当这个是什么，从这个食粮本来这个外文就是面包了 broad 就是 broad bread 面包从这个面包那么转换到肉就是这个内容基本上越来越清楚。我刚刚讲过，因为他强调的是人子，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把它指出是一个末世性的，那是什么，从天上来的食粮。这个食粮跟这个玛纳 变成一个对立。那玛纳呢也是一个从天上降下的嘛，不，这个是说是真正的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这是一个，其实看整个的语言一直在用今天耶稣所讲的话去对比过去他们在犹太经过旷野时的经验里面那个玛纳，一直在对比的讲法，当然强调这是一个天主的安排。那从内容而言其实这段话跟这个最观福音已经有相当的接近了。我们知道最观福音里面耶稣在最后晚餐时候建立身体圣事，我跟各位念一段这个马窦的版本，马窦福音26章，在晚餐里面说，他们正吃晚餐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去吃吧，这是我的身体。然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由其中喝吧，这是我的血，新约的血，为大众请留以赦免罪过。一样谈到吃跟喝我们知道犹太人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解经的方式，就是他们读了过去的经文，然后今天呢用新的方式讲出来。这边很可能因为我们知道约望福音最晚写嘛，那马窦马尔谷先写好了，也许这个传统在不同流程当中，可能是约望福音的作者不见得直接读过马尔谷或者马窦福音，不，更是类似的这个传统，最后晚餐这个传统流传的很广的，他大概这样读过以后呢，他们用他们的方式那么写出来，他就是不再是讲这个身体直接讲肉，就讲的是更写实，这算是一种这个犹太的过去他们的解经方式，一般叫 Midrash 就他们有特别的一个名词，就把这个过去的经文用今天一个新的方式讲出来。好，那这是一点点的这个经文的简单的分析。那么我们这个经文呢可以分三个小段落来解释，首先是51到52节，这是一个从前面的22节到51节一直过渡到后面的部分，小小的过渡。然后呢接着是真正关于这个感恩礼的感恩圣餐的核心教导，53到56节，内容就是到底这个感恩圣事到底吃什么喝什么，然后吃跟喝该怎么吃该怎么喝得什么效果，短短几句话。最后呢是57到59，那谈到效果就是生命的获得。我们看一开始前面两句短短的话51节最后面，我所要赐给的食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世界而赐给的。我们是前面刚才在我们上礼拜读过的51节一开始他讲到了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谁若吃了这食粮必要生活直到永远。那接着今天的话就是他要解释这是什么食粮，他说那么我所要给的就是我的肉，就是你这个话天众只能够决定你相信不相信，那不用讨论，这个是白话文讲的再清楚不过了。我要给的食粮就是我的肉，然后呢为世界的生命而给的不，这边有一个一样在语言上面就是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是前面的那段话51一开始，然后这是用现在式写的。然后呢我所要给的食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世界生命所给的，51的西是用未来式写的就是很清楚把这个语气就转变了，就是现在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面包这个 bread 这个食粮其实呢是一个未来的恩赐，从现在式转换成未来式，当然就已经预告这是未来要发生的，当然已经暗指了耶稣的死亡，他的死亡其实是一个生命的祭献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食粮，在这个犹太的整个的祭献的背景里面。好，所以最后说的什么是为世界的生命而赐给的，我们知道在这个对观福音里面有好多次讲我为拯救你们而来，为了世界的舍弃性命的，为什么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讲法，是耶稣呢要交付自己的生命好能够使世界得到生命，所以这个51节最后面一小部分已经预告了耶稣的死亡，当然这样子就是这个死亡带来人的生命，靠着人吃耶稣 将来要给我们的这个他的食粮他自己，那这变成是一个感恩圣事的宣告啊，为世界的生命为世而赐给的。我们记得在马古福音这么说哈，这是我的血，新约的血，为大众流出来的。为什么流出来的？一样的格式啊，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一样的思想啊，就是讲明了耶稣的死亡，耶稣的身体，那么基本上呢，就是要让相信的人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的。那么这边呢，若望福音所选用的字是肉啊，哦，不是一个身体，是一个，就是讲那个很，很写实，它很，我们讲很粗俗，你讲很低级的字，而不是一个文化高尚的字啊，就是比身体相对而言是粗俗的多了。很可能啊，这边是一个刻意的强调，因为在初期教会啊，我们知道初期教会它是各地方兴起的，像我们今天这个罗马公教这样的一个罗马讲的话，大家都听啊，那个气氛是慢慢形成的。那时候各地都有地方教会啊，他们就按照他们当地的生活的传统，他们所有的这个宗徒所传下来的经验啊，看哪一个宗徒跟哪一个团体传下经验，他们举行他们的感恩礼。他们真的是大同小异的，基本上是一致的，都纪念耶稣的圣餐，但是怎么样做啊，用什么语言，那还没有一个固定的格式，还没有一个弥撒经本照着念，没有的，就是一个生活的祭献讲的话，那么慢慢的在各地会形成一些他们比较一致的话啊，在这个地区那个地区比较接触频繁的来往密集的，他们可能慢慢会产生一致的语言。那我们讲这个用肉这个字呢，在教会的后来的作品里发现，以前那个伊纳爵安提约基亚伊纳爵啊，就是最早的这一位伊纳爵，那么以及这个尤斯定，在他们的作品都留下这样一类似的字眼，所以我们想很可能这个字啊是来自于这个叙利亚教会当时的具体的礼仪实践。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个在想通过这些文学的比较啊，很多人主张若望福音的作者写作的地方应该在叙利亚一带，就是以色列的稍微东北边一点点啊，不是在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本境，就离这个犹太的本土稍微有点距离的，是靠这样的一些比较，这是一个间接的证据。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理由，很可能是来自于那边的礼仪的影响。第二个呢，那么很可能是为了反对异端，你当时已经慢慢兴起所谓的幻象论的异端，耶稣并不是真正的成了人，没有真正的取了人的身体，没有真正的成了这个具体的事实。我们知道若望一书第四章说，他说弟兄们了，不要凡神就信，要信什么神呢？一定要信那个真正的耶稣基督降生的成人的那个神，那个谁，那个圣神启示我们啊，耶稣基督真正成了人，那么这个神我们才信。那当然这个在一开始我们在若望福音序言说圣言成了血肉，他也是用这个字 sucks a flesh， 因为是 flesh， 其他人 sucks 就是肉的意思，这是一致的用法。那么就是比身体这个字啊，在听的感觉上面是比较不舒服的，比较粗俗的字，但很可能是为了要强调这个真正的肉啊，耶稣真正成了人，这个当然是一个可以肯定的一个推理。我们相信就是因为幻象基督论啊，在初期教会一开始就已经慢慢的出现啊，那么要否定这个耶稣基督的人性。那我们知道我们前天刚过的天主之母节嘛，那是另外一种异端，他们想要否认耶稣的天主性，一直要有这样的东西，就是在辩论当中。那为了要肯定耶稣的天主性，那么讲完了以后呢，当然讲到玛利亚的关系，玛利亚生了耶稣，那耶稣是真天主，那玛利亚当然是天主之母，这是非常简单的逻辑。那这个玛利亚是天主之母呢，本身并不是真正的教会要定这个信理的目标，真的目标是要肯定耶稣是真天主是真人，那保全耶稣的天主性，那玛利亚当然是天主之母，是跟着来的。教会里面是很清楚的，我们的信仰永远从耶稣基督而来的，玛利亚不是神啊，是因着他特别的使命，特别的基督徒的表达，那么他特别的信仰，他成了天主之母。好，那么这是第一段第一小节的话。那接着呢，这个犹太人就说了，那么 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赐给我们吃呢？当然这样的争论就是表达了他们的不相信，在他们看来耶稣的宣告是根本无法理解的，怎么可以给我们吃你的肉啊？这个味道怎么可以让我们吃人，这个味道。那所以呢，他们认为耶稣的话是不能理解也是毫无意义的。那耶稣呢，当然是从经文的脉络来看听见他们的争论了，他们窃窃私议。耶稣又说话了，从这个53节开始，那么耶稣不让步，他讲得更绝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阿门阿门啊，阿门阿门，我对你们说，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他的血，在你们那边没有生命。这已经是一种这个不能够更绝对的讲法了，排他性的啊，你要得到生命只有一条路，吃我的肉啊，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是唯一的啊，这是一种绝对性的排他性的言语。人要获得永远长存的生命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参与感恩圣餐啊。那永远的生命跟着感恩的圣餐里，二者是就是紧紧的连在一起了啊，就绑在一起，就不能分的。那这样的极端的排他性的说法呢，大概也是反映了若望团体当时他们的生活的情况了。但是他们大概已经出现了很多论调，否认这个圣体，否认这个十字架的救援意义。那这边是非常强调啊，强调他的一定会死亡的，强调他这个死亡所留下来的这一个圣餐里是有救援意义的。那刚才我跟各位讲的这个吃这个字跟喝，在希腊里面都是用的非常强化的啊，具体的吃跟喝。我就常跟各位讲这个笑话，小时候我们在那个修女们帮我们准备处理身体，就讲得很小心，小心点，不可以咬身体啊，一直会痛啊。现在那真的修女们很可爱，他们当然是当时的认识嘛，对不对？我想各位都还跟郭有一样的经验了，对不对？我小时候就是哇，小朋友好乖，对不对？穿得很漂亮，对不对？那么穷的环境里面，教堂里面帮我们准备衣服，对不对？白衬衫、红领带、小蓝裤子，哇，不得了的时候。可是我们今天知道，就我现在我每次都知道，觉得很好笑。想以前修女们真的好可爱，修女们的好，当然是好心的嘛，就是因为没有过去没有这个认识嘛，对不对？说我今天在我们堂区里面服务，我就是看我们台湾的那个面饼都太薄哈，太薄，更没办法咬，因为入口即化。所以有时候我就刻意从国外买面饼回来，因为就稍微硬一点点，至少又有点那个食物的感觉。当然这是唯一能做的部分呢，再多的也做不了这样子。好，那么谈话里面呢，用这个人子来补充这个血跟肉，跟人子的肉、人子的血，那么是避免了人们误解，以为要直接吃人。当然这不是耶稣的意思。那么人子这个字本身是一个末世性的图像，所以就显示了要一直到耶稣其实被高举以后。一直到被高举的耶稣把自己当成感恩的礼品，作为献给天主的唯一礼品的时候，那才能成为真正的食粮。这个耶稣的行动就成了一个真的留给人的顺势性的行动。那么只有这个食粮，就这个食粮才能够赏给那些吃他的喝他的人永远的生命。那这当然是一种恩赐嘛，是一种天主所给的特别的恩宠，赏的礼物。我这个呢，要知道带给我们这个永远的生命呢，并不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什么药品啊，或者物质可以传递这个不死性一样啊，它是一个圣事性的效果。意思说，我们现在领受这个圣事，我们得到的是一个保证。我们记得那个保禄常常讲那个圣神的保证啊，圣神的抵押啊，这样的话，这是一个保证。我们未来的身体也要一样复活啊，并不是一个怎么讲？我说不是个符咒了啊，不是个符咒的意思，它是个一个未来的生命的天主圣神类的恩宠的保证。所以在54节，耶稣说：“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必得永生。那么在末日，而且我要叫他复活。”所以感恩圣事呢，真正促成的是和耶稣最紧密的结合，最真实的结合。 那么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便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你看啊，住在我内，我住他内。我们记得耶稣常说，对不对？父在我内，我在父内。我们记得葡萄树的比喻，要留在我内，我留在他内。你看这些语文就是一直重复出现的。我们记得耶稣在大司祭的祈祷里面也说了，要跟天父合而为一，大家合而为一，就是这个你在我内，我在你内这样的东西。他基本上你看用了感恩圣事，耶稣这边所讲的话，他所表达的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住在他内，意思是什么？就是人跟耶稣的关系就等同于，或者讲类比哈，轻松讲的小类比于耶稣跟天父的关系。也就是说父在我内，我在父内，现在是一样，你们吃了我，就你们在我内，我在你们内。那么这样子透过耶稣啊，透过我们跟耶稣的合一，那耶稣跟天父本来是合一的，我们人跟神是合一的，所以天人合一成了可能。我在路望福音里面就讲这东西，这个你看起来是几个文字在那绕来绕去的啊，其实很深的，那就告诉我们这个人的最深的一个渴望啊，跟神合为一是可能的。但是呢，在福音这边讲法里面，方法只有一个，只有一条路，就是领受感恩圣事，或者用他的吃他的肉，喝他的血，非常直接的。好，最后57节59节。就如那生活的父派遣了我，我因父而生活，照样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而生活。又提到这个派遣者嘛，所以生命的赏赐啊，最后呢根源还是来自于天主父，是天父为了继续给予生命，他把他的独生子派来，因为人犯了罪，跟天主关系断绝了，他派独生子来重新让人可以得到这个生命。然后呢58节说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不像祖先吃了马拉人死了，谁吃这食粮必要生活直到永远。那么这边讲的这个天上降下来的食粮，就是我们谈的感恩圣事里面所领的面包了，这个饼呢，真正的食粮。那这边也说了，只有在信仰内领受这个感恩圣事才有真正的意义啊！只有在信仰内领受这个感恩圣事才会真正有意义，单单是吃单单是喝没有用处的，没有这个相称的信仰啊，是不能够使领受圣事者得到永远的生命的。各位你们还记得我们在每年的圣体圣血节啊，练这个东马斯的那首诗歌嘛，对不对啊？善人吃跟恶人吃效果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大概不认为自己是恶人啊，我也不认为。那么当然这个东马斯的诗歌是比较就是在教会历史的发展里面不会讲用那么尖锐的字眼啊，当然就讲说他讲的善人当然是怎么在跟天主内没有隔阂的啊，那讲的恶人是跟天主之间有隔阂的，是讲身里面有大罪的人嘛，对不对？但入梦团体这个是他们讲的字眼啊，是在这个当时的末世气氛里面很浓的时候啊，他们讲的都很极端很绝对的啊，所以没有信仰是没有用的。甚至于说什么，说谁没有信仰的话，谁就领受自己的罪债啊！谁说我吃就是干饭，这个冒领身体的罪恶，非常严厉的话，在圣经里面一再这样出现，在教会历史里面演变，当然慢慢这为了宣讲啊，我们讲的是让听众舒服一点点啊，我们在这个这么讲呢，会用比较缓和的字眼或者诗歌体，那这边是非常清楚的讲的，必须有相称的信仰。那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我们教会啊就是讲的不够啊，强调的不够。有时候我常常就是看这个领圣体的教友们来的时候，因为现在首领圣体嘛，对不对啊，上面一拉上面一看上面一个电话号码、啊、因为他刚刚写的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现在是来参加感恩圣事，你这以前叫沐浴净身嘛哈、啊、因为他没有这个、啊、那以前那个时候，对，有时候你看以前的时候就用口领圣体之后就更可怕的时候，可能刚吃个槟榔啊怎么样的，就是我觉得我们这讲的不够啊，就是 我现在这样听你们觉得会有时候会笑哈、啊，那这真的是我们神父们碰到的情况嘛？啊，常碰到的。那因为我们送圣体嘛，知道我，我想着怎么去跟这个讲这个事情啊？因为当时没办法讲，因为一个个来，对不对？一个来，你没办法给讲什么东西的。可是那个一过就又忘了，你马上跟自己忘掉。每次一碰到那个情况，就是很难过。那我也很难过了，或者领圣体之后，这个也不会答阿门了，就简直那个礼仪的礼规不遵守，那个不知道怎么办了，就是很难很难的事，所以就靠着不断的提醒，慢慢来。就是你看啊，这个领受者的信仰啊，要能够相称，那个圣事才产生效果，因为圣事啊，基本上是一种关系。我们人跟来往都一样，人跟人来往都知道这个人是热情的还是冷漠的还是虚假的，我们都感受得到嘛。那一样在领圣体时应该要有相称的，就至少自己问自己了，我领受圣体的时候够不够这个热情。我想就是我们可以好好反省一下了。好，那么最后一句话呢，就是在整个的言论的结束，这个福音作者给一个小小的资讯，说这些话呢是在格法翁的会堂里面讲的。他说耶稣在格法翁会堂里面教训人的时候说的，因为会堂本来是教训人的场所嘛，因为会堂是什么，犹太的经师解释圣经教导群众的地方，就这样教训人不过分嘛。那地方在格法翁。好，那么这个是耶稣的生命质量言论，我们做一点简单的这个牧灵上的一些反省啊。我们这样填到路望福音关于这感恩圣事的讲法啊，那么他特别强调是生命的获得啊，就是每一个人自己能够得到的救援，个人性的啊，就是一直是这个领圣体者跟耶稣的关系，你在我内，我在你内啊。这边是比较少见，在路望福音里面，他的这个团体的共荣思想比较弱啊，比较少，在圣经的传统里面呢，谈到这个因着领圣体而形成共荣呢，保禄讲得多啊，在更多前书保禄讲得多啊，其实不奇怪，因为因着领受圣体啊，这个人领受者彼此合而为一啊，这个思想基本上我们今天就是在宗教历史的研究里面呢，就认为是来自于希腊的这个神话宗教转介到基督信仰里面的，就是保禄他接受这个思想，讲了强调在希腊的这些这个神话里面，他们一起在祭拜神明以后，他们就是吃了这个祭肉啊，那么就彼此跟那个他们所祭拜的神合一，那么领受者也彼此合一啊，共荣了 communion。 那这个思想呢，也是我们今天的基督信仰的思想嘛，这是保禄讲的。因为保禄他活在那样的一个希腊的文化里面啊，他到处传福音，他自己也是在一个希腊的文化里面长大的人，他就能够有这么好的灵感，把这一个感恩圣讲得更深刻。的确是的，我们因着领受圣体圣事啊，我们跟耶稣基督合而为一，我们彼此也合而为一。不，这个概念在路望福音第六章里面讲得少啊。这个第一个，我们知道他强调是个人性的生命的获得，就是怎么样特别强调我们这个人跟耶稣基督的结合。所以呢，圣奥斯定说了，他说该怎么样领圣体呢，他说谁如果不留在基督内啊，或者如果基督不留在这个人内，那么这个人不能够有效的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啊。你看这很有趣啊，我们前面说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留在他内啊，耶稣就留在我们内，那么奥斯汀反过来说啊，如果我们不留在他内，或者耶稣不在我们内，我们就不能够有效的吃喝耶稣的圣体跟圣血。所以呢，人能够和耶稣合为一的，不，这样的合一呢是彼此愿意留在对方内。那当然我们知道在具体的这个信仰的这个理论上我们明白嘛哈，耶稣是愿意留在我们内的啊，就天主是永远愿意留在我们内的，那我们人愿不愿意在天主内，这是问题，这是问题。对，人跟神的来往就是主要是人总是可以慢慢的越来越努力越来越努力，那最后我们知道人相信耶稣基督呢，其实是什么，借着基督在基督内相信的，还是讲还是恩宠信了， 说是恩宠信。首先耶稣基督来带来了天父的恩宠，他把自己给了我们，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在信仰中接受，我们接受了以后，我们就是借着他，在他内跟他合一。这是耶稣的生命之粮言论。我们最后60节到71节看这个言论的结果，我这边给的标题是门徒们之间的分裂，因为内容是这样子的。我们看60节，好，耶稣的门徒中有许多听了便说，这话生硬，谁能听得下去呢？耶稣自知他的门徒对这话窃窃私议，便向他们说，这话使你们起反感吗？那么如果你们看到人子升到他先前所在的地方去，将怎样呢？使生活的是神，肉亦无所用。我给你们所讲论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但你们中间有些人却不相信。原来耶稣从起头就知道哪些人不信和谁要出卖他，所以他又说，为此我对你们说过，除非蒙父恩赐的，谁也不能到我这里来。从此他的门徒中有许多人退去了，不再同他往来。于是耶稣向那十个人说，难道你们也愿走吗？西满伯多禄回答说，主，唯你有永生的话，我们去投奔谁呢？我们相信而且已经知道你是天主的圣者。耶稣对他们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个人吗？你们中却有一个是魔鬼。他是指伊斯加略人西满的儿子犹大斯说的，因为就是这人，12人中的一个将要出卖耶稣。我们其实读这边哈，我是觉得应该感到很惊讶哈，因为在谈到耶稣的感恩盛世的时候，也提到了有人要出卖他。在这个我们今天的信仰经验里面来看，是表达最深的爱情的盛世。然后呢，就已经提到了有人是这么的不爱，而且这个人谁呢？是12人中之一。整个路望福音的时候，这边提到12人，他当然没有宗族这个字，只有12人。那么12人的概念在路加福音最多，最清楚。那么路望福音这边提到12人，还有一处是在耶稣复活后显现，第一次的显现的时候，他们说那12人当中有一人不在，多默嘛，但是就是整个福音这两处提到12人，别人没有了，但是呢，宗族这个字没有出现。不过这边所提的呢，是我们知道这12人有一个人要出卖耶稣，就那么早，在福音的前面三分之一还不到就提这个事情了。然后呢，我们前面读路望福音从第一章到现在，所有的人反对耶稣的不是犹太人，犹太的这个宗教领袖们，他的门徒，他的母亲可能不懂他，不会是反对他。我现在呢，从60节开始，我们看到了他的门徒团体中有人反对他，而且感觉上是大多数。你这个经文的感觉是大多数，感觉上好像留下来是少数人，好像是都走了，剩下的12人而已，大家这个味道。这个给我们的感，当然我们知道现实情况不会这么写实的，但是经文给我们这个印象，这个是一个我们读这边应该要发现，这个整个语气的这个变化是蛮强的，特别是在耶稣谈到这个他的启示的核心，他自己要拿自己死亡给我们换来永远的生命，这样的言论里面呢，让人听不下去，这个是让我们惊讶的。对，可是这是信仰的问题。好，所以这边呢，这个生命思想的言论到这个59节呢，都是一个图像性的言语嘛，就结束了。从这个第6章的60节开始呢，是一个言论所引发的结果。那我们看见其实一个非常紧张的局面呢，是我说的，就是主题很清楚，耶稣还是要求信仰，要求人们相信他。不过呢，人们的回应绝大部分是消极，是不相信，而且呢，这边的不相信的人呢，不是一般犹太人呢，是他的门徒。 你看那个整个的戏剧的张力是很强的，越来越强，这冲突性是越来越高的，这是最后的结尾。好，我们大概就是我们尝试想想看，想想看，如果说我们这个第一次读圣经啊，就我们这些这个基督徒第一次读福音，读到这边真的会吓一跳的。哇，怎么这个是门徒啊？这会吓一跳的。其实可以揣摩一下这个心情啊，这样子。好，那么我们这边一样分三个部分说啊。那么60到65节呢是门徒们离开了信仰，你可以说门徒们跌倒啊，跌倒离开了信仰。然后呢，66到69节有一个积极的这个例子，彼得禄啊，他有一个信仰的宣誓啊，不得了的一个天主所启示的一个信仰宣誓。然后最后呢，70到71节。一个伯多禄的反面角色，这个大师。我们知道《若望福音》啊，一直有二元论的表达方式嘛，对不对？生命、死亡啊，然后呢，爱、仇恨、光跟黑暗。那伯多禄如果是光的话，黑暗当然是尤达斯了，是非常清楚的一个对比的写法。好，我们看60节开始，门徒们呢，开始呢就是感到言语生硬啊。耶稣讲述的言论呢，是谈到他的生命之粮。那么谈话时，他说他自己启示者，他启示生命的，他也是给予生命的。当然，他这样宣称呢，就是他强调是他的诉求了。我是启示者，我是给生命的人。那这样的话呢，让门徒们感到难以接受啊。那么他们的表现开始窃窃私语。我们在前面41节讲过了哈，犹太人也窃窃私语嘛哈。我们知道在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当中，犹太人好几次窃窃私语啊，是一样的语言。我一直跟各位提醒，这个若望福音的写法，它对照创世纪写嘛哈，对照整个的梅瑟五书，那些的表达方式，这边若望福音用的非常多啊，这样子的窃窃私语，彼此埋怨的意思了。好，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看，大概可以想象这个经文这个场面所呈现的是一个相当大的门徒团体，人本来非常多的。那么大概呢，这个也反映出哈，现在这个尖锐的问题发现了啊，就是人们呢要做一个决定，到底要不要相信耶稣的话啊。从福音的这个内容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人是拒绝接受啊。大概我们大概可以想象，若望团体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回忆这个耶稣的重要教导时，也反映了他们当时的信仰团体里面已经出现的问题。但他们团体内也产生一些在信仰上的争执，有些人呢坚持耶稣的言论，有些人呢开始慢慢的松懈败坏，甚至于跌倒啊。这个问题那么越来越尖锐，大概是这个样子。那大部分的人开始慢慢的离开了这个信仰，在若望团体内，我们说这个若望团体，把他的团体现实的生命呢，就写到这个当初的耶稣的具体在讲这个言论的时候了。这边当然是要强调的是，即使是已经相信的人，或者我们说领过洗的人啊，即使是已经相信的人，也不可以自以为这个信仰是保证的，是绝对已经安全的。这基督徒相信的人就是得面对不同的挑战，而且是不停的面对啊。我们生命里面当然基督徒是必须不断的把自己武装起来啊，当碰到一些特别的言语时候，能够好好的反省自己的信仰。我最近啊，又读了那个大德兰这个自传嘛哈，你大家知道那本书《大德兰自传》，最近去年出版的那书哈。那么他就谈，他说他很惊讶，他说我们这些修道人啊，都拒绝十字架。哎，我就有趣啊，他讲的话再明白不过了，很简单的，好，我们就是拒绝十字架啊。你想想看，我们每个人在生命里面碰到痛苦的时候都不高兴嘛，为啥就是拒绝十字架？我们好惊讶，好多人说为什么我灵洗，为什么我当基督徒信教受那么多苦？当然就问他为什么为这个受苦感到惊讶呢？啊，是一样的哈，就是我们碰到这个苦难，基本上对我们就是一个信仰挑战，很清楚的，我们怎么样面对？对，不断的武装起来嘛，所以相信耶稣的人也会不断的面对挑战，最大的挑战就是十字架。 那么十字架呢是一个外在可以看见的过程，耶稣的十字架嘛，我们看过的电影，对吧？读过书啊，这是一个外在可以看见的过程啊。但是呢，在我们看外在是苦难嘛，对不对？那在信仰的眼光来看呢，这也是人子上升到天父那里的过程啊。这是信仰的眼光啊。所以我们平常在生命里面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把它看成是十字架？我们大概都会了。可是我们想把它甩掉，我们信仰已经学会把它看成十字架，可是我们没有学会背起来，我们没有学会把它看成登天的梯子，我们没有学会啊。这个是这边大概讲的，所以门徒们窃窃私议，耶稣呢怎么样不让步？他说这话让你们反感吗？那么如果你们看到人子升到他先前所在的地方去，怎么样呢？这只是这样的结果啊！啊，你们看到我现在死亡了以后，我是升天，你会怎么样呢？那时候你再开始开心来不及了，来不及了，现在得接受啊。那么接着耶稣就说：“他们那个神跟肉的问题啊，使生活的是神，肉一无所用。”这句话其实有点搭不上了啊！突然间的一句话就是搭不上，那么。很可能啊，就是我读了一个解释，说是这个大概当时作者用了一个当时流传的一句名言，这样，不过没关系。这句话呢，我们放在这个耶稣的言论里面来聊，还是可以了解的。就是说，那些把耶稣的话就看成生命的，就看成圣神的，就会了解他的话，就相信耶稣的话是圣神亲自的启示。谁如果把耶稣的话只当作人的话，就肉啊，只当人的话，然后呢，就会把它当做一个荒谬的啊，就会把它抛弃掉。那么当然就无法正确的接受或者无法相信，就是基本上在耶稣内相信他有生命，在耶稣内相信圣神透过他讲话。所以接着呢，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些人不信啊。”原来耶稣知道。从起头就知道哪些人不信和谁要出卖他，所以他又说，为此我对你们说过，除非蒙父所恩赐的，谁也不能到我这里来。这边很有趣，这边这个作者一方面讲耶稣的话，一方面呢加上他的解释，耶稣早就知道了，所以他又说，这是作者的解释嘛，告诉我们的，告诉我们读者的。这句话当然不是，就是讲故事，讲故事怕人不懂，还是加句话帮我们懂。这个要明白，就旁白的意思，没有错的 OS 这样子。这慢慢慢慢注意到这东西，你把这个东西分出来的话，你就明白什么是耶稣的话啊，什么是作者在讲故事，什么是作者现在突然间跳出来跟读者讲话了，告诉我们。那我们当然是很惊讶嘛，因为才第六章啊，已经谈到耶稣要被出卖，已经谈到耶稣会怎么样死。那唯一的解释，我们因为作者都已经经验过全部的事件了，事件都已经发生过了嘛。但是耶稣其实早就知道了，早就知道了。他就回忆这个事件，耶稣早就知道了。他提前讲，所以他就说，他现在呢，在整个的事情的脉络以后，都完成以后呢，去想啊，原来耶稣当初讲这话这个意思啊，现在我懂了。然后他懂了，告诉我们，告诉我们怎么懂，很简单的。好，那么所以信仰呢，基本上呢，怎么样是一个。可能性呢，是可能的，是天主呢为人们所安排的。他说嘛，对不对？除非蒙父所恩赐的，谁也不能到我这里来。是能的，是可能的，除非是天主安排的。那么天主赏给我们这个可能性，让我们可以相信他，让我们可以接受他，让我们愿意接受这个启示。那这边讲的这个耶稣从起头就知道啊，那当然是指耶稣从这个招收门徒的时候开始。那这边我们读者们，我们都知道讲谁，讲个大师，虽然我们还这个名字还没出来，但是我们都知道讲谁，因为我们知道全部的故事。就算我们没有读过《约翰福音》，我们也已经看过很多电影了，我们听过别的福音里面所谈的问题。所以最后六节，那么从此呢，他的门徒中有许多人就退去了。不再同他往来， 你看这很厉害啊，绝交啊，这很厉害啊，就他们就是彻底的失望了嘛，啊，说这个人我们不能再跟随他了，就放弃了。那这个当然是说怎么样，这个门徒们呢就在这里远离了信仰啊，在信仰上就摔了重重的一跤，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跌倒，因为不再往来了嘛。好，耶稣呢看见这个事实还是不让步，他问十二人，好像最后是谁，你们要走吗？你们要走就走吧，大概这个味道，我是不让步的，这个味道嘛。那这时候呢，那么伯多禄就说了，啊，主唯有你有永生的话。我们这边当然要了解成伯多禄是代表门徒们一起发言的，啊，他代表整个信仰团体一起讲话。好，我们去投奔谁呢？我们相信而且知道你是天主的圣者。所以这边呢，伯多禄呢，他的讲话是一个信仰宣誓，啊，完全符合当时的情况。那么在这么强的这个背景的铺陈之下，啊，人家走光了，他们选择相信，当然是一个什么，是非常有意识的自我的抉择嘛。这是教我们怎么样做抉择，教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在困境当中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中国人说什么，虽千万人吾往也吧，大这个意思嘛，就是不是靠投票的，这不是民主，不是民主的真理，不是靠票选出来的啊，真理是相信的人知道真理啊，是我认肯定这个真理嘛。那这个宣誓当然是一个非常特别非常强的，他怎么他表达一个这个宣誓者跟这个信仰对象一个非常直接的联系，他说你是天主的圣者，当然是来自于一个天主的特别的启示嘛。那这边谈这个耶稣是天主的圣者，因为怎么他是天主父所派遣的嘛，是天主父所祝圣的嘛。我们知道后来这个耶稣一讲父啊，你祝圣我吧，你光荣我吧，祝圣的。所以呢，这个耶稣呢给人启示天主，这个耶稣呢是人间唯一能够看见天主的地方。那这个是伯多禄所讲的这个信仰宣誓，我大概跟各位讲过好多次，这是整部《若望福音》里面伯多禄唯一的一句好话。但是你注意到是不得了的，在这个脉络里面出现是非常重要的哈。你看，我们看得见，其实你看这东西，你觉得是这伯多禄太伟大、太了不起，对不对哈？你就是看到另外一个情况里面，当耶稣在被审判的时候，耶稣面临一个更接近危险的时候，那伯多禄也接近危险了。他在旁边观看着嘛，人家说啊，你跟他一伙的，那时候他怕了，那时候怕了，啊，这是告诉我们那个信仰啊，真的是啊，这得不断的把自己武装起来，一直面对，一直会有新的挑战出现的。今天这个生命言论的时候啊，讲的时候，那些人都走开，对伯多禄本身没什么生命威胁的，在一直受审判的时候，那很可怕。啊，我们今天讲我们中国人的随便这个处罚一下，什么株连九族，对不对？随便一下，你这个最亲信的大门徒，这一起判刑，很可能的，那只是怕了。这个是一直提醒我们啊，你看这个信仰里面发展成长啊，是一条永远走不完的路，到死亡为止，一直有新的发展。好，我们看最后面的，耶稣对他们说。也听了这个伯多禄讲话啊，他当然带十二人讲，代表十二人嘛，说我不是拣选你们十二人吗？啊，你们呢，啊，当中却有一个是魔鬼。好，那当然问说是谁呢？大家不知道，对不对？作者知道，告诉我们了。他是指伊斯加略人西满的儿子犹达斯说的，因为就是这人，十二人中的一个将要出卖耶稣。这边是什么预告？犹大斯将要出卖耶稣，而是什么？是耶稣自己预告，他只是没讲名字而已。那作者告诉我们是谁啊？那么这个情况呢，当然跟这个前面这个伯多禄的宣信是一个强烈的对比，是光和黑暗的对比，是信和不信的对比。那福音呢，进行在这个地方 啊，我说还不到三分之一就已经有这个耶稣的预言，犹大是将来要采取的行动啊。那我们当然就是很惊讶哈，这边耶稣这边预告了怎么样？那么后来犹大是在真正采取行动时，有没有想一想啊？那师父以前就警告过我的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写法，这边就是，那么犹大是到那个时候呢，还是决定性的采取他要做的行动，让我们惊讶。你看整个福音的叙述，包含这个晚餐厅里面，一直对我他说：“你要做，你就快去做吧。”啊，当然你听说耶稣好像是逼他去做，其实耶稣给他机会。你再想想看，你到底要做什么？你做还是不做？还有机会再想。不，那这犹大师是怎么样？是一步一步的做决定，做决定，做决定，跟人哈、啊、靠着一步一步决定，决定信仰是完全相反的路啊！就是没有人呢、啊，没有人是一步出到底的了啊！人的成长是慢慢长的，人就是要变坏也是慢慢变的，是一样的啊！就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人的变化能够意识到哈、啊？那这个是。神修最大的关键了啊！醒察能够反省到，这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让我们可以走向正路或者走向邪路，最大的关键。那这边呢？你看他同时讲什么？我不是拣选你们十二人吗？你们中一个是魔鬼，所以一方面是被拣选者，一方面是魔鬼啊，这也是两个极端对立的名字嘛。啊，也是一个二元论的写法，但是却怎么同时存在在一个人一个团体当中，所以呢怎么样有一个人呢站在这个罪恶的权势之下，但他呢也是有同伴的，或者反过来说，在信仰团体当中信仰者很多，但是也有背叛者也存在着啊，所以我们今天啊，堂区里面有些小争执就不太奇怪了啊，正常的，对不对？我们自己能够成为信仰者，然后努力的帮助别人成为信仰者，就是一个好的发展啊。别人就不用太惊讶了，因为这个福音里面，你看，你真的是读这个福音的故事，你看那些事情都发生了哈、啊，今天在我们的具体的生命里面继续发生，是一样的。我们怎么样从那个福音里面真的学会，那我们就可以让我们今天。在具体的信仰生活好过很多。好，我们就是把这个结束了，最后我们讲一点点这个简单的反省了。那么这段经文呢基本上给我们双重的警告，第一个是很清楚的，信仰团体中的人是可能会跌倒的啊，是可能的。那么而且呢这个跌倒呢有很多种原因，很可能在某年某月某一天，我们对我们所相信的这个对象讲的话就不喜欢听了啊，他突然讲一句话我们不喜欢听，或他那个行动不喜欢听，就是说我们这些启示的接受者会突然间对启示者产生反感，因为启示者要求太多了啊，或他的自我的诉求，他讲他自己是谁，或他对我们要求很多，都有可能让我们产生另外的选择。所以信仰者是可能背叛信仰的，信仰者有可能成为团体分裂的原因，就是这边都发生的，而且是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具体团体里面能够产生。所以信仰团体内呢一直存在着一个危机，我们应该要小心，即使在信仰团体当中魔鬼不会不在的魔鬼都在的、啊、就是要记得这个，因为什么？我们讲什么是魔鬼？魔鬼反对这个天主圣善的势力啊，反对真天主的存在。那魔鬼总是能够见缝插针的。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信仰内保持？我们得小心，就保持这个足够的这个敏感跟警醒。好，这第一个啊，信仰团体当中有可能有人会跌倒的。那第二个就是什么？那个。人呢随时要对自己的信仰表达宣誓啊，在面临任何的情况当中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抉择自己的信仰，可以为自己而且可以为团体，像博多路一样代表十二人，我们的确可以在信仰团体里面产生正面积极的力量。 怎么可能呢？就让那个信仰团体真正的跟耶稣具有友谊的关系啊，讲真正的成为朋友了，在这个自己的朋友啊遭到困难时不离不弃嘛。现在耶稣面临的攻击，对不对？连门徒们都离开了，众叛亲离的时候，那伯多禄呢显示出他是耶稣的朋友，他选择留在耶稣这一边，他选择说只有你有永生的话。这伯多禄呢这边的信仰抉择就成了典范啊，我们说虽千万人无往也啊，标准的。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还在过程中的信仰，还不是完善的啊。但我们总是在这里得到一个很大的激励，在面临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各种困难跟考验的时候，我们应该有勇气啊，跟伯多禄学一下，勇敢的。我主离了你，我们到哪里去呢？离开你，我们去投奔谁呢？好，我们今天这个就把这个第六章这么样做了一个结束。我们下个星期开始跟各位介绍第七章，我们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为了使我们分享天主性的生命，你自己成了我们的饮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透过领受你的圣体圣事，真正留在你内。请帮助我们能够妥当的准备自己，相称的领受圣体圣事，帮助我们能够让圣体圣事的效果在我们的生活上产生，在面临各种困难考验时，能够越来越深的抉择相信你。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门。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大家，晚安啊，新年快乐。